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今天晚600万西藏人问候。今天是藏历2127年1月27日，公元2000年4月1日星期六。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茉莉花女士在西藏人权和对话讨论会的发言，世事遥闻节目。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茉莉花女士是中国民有人士中杰出的一员，也是中国女作家中一颗灿烂的明星。她曾经在中国当过老师，在1968年6月4日运动中，由于性是言论自由权，公开批评了中国政府的行径而被判刑入狱3年，至今流亡国外，现已定居瑞士，经常为西藏等问题发表见解。此次茉莉花女士代表世界观察国际基金会，准备在联合国第56次会议上发表题目为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的演讲，但是由于中国代表团的暗中告贵，使茉莉花女士在人权大会上的演讲机会已取消。经过努力，这份演讲稿重新列在联合国文件中。下面我将把瓦台特派记者根桑班杰先生从瑞士日内瓦发来的茉莉花女士本来在联合国第56次会议上的演讲稿，题目为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疑问，介绍给广大听众朋友。主席先生，本月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称，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历史上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作为现在人不能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祖国的一个中国人，我像许多同胞一样不能同意上述说法。我是一个教师，曾有过一段惨痛的经历。在1989年6月4日屠杀后，我又以性是言论自由权公开批评了中国政府的行径，就被判刑入狱3年，至今人被迫流亡国外。今天对民主中国的呼唤再一次遭到压制，中国民主党的领导人以及许多异议人士仅仅因为言论就被判重刑，无理取缔法轮功是中国当局无视人的基本愿望和信仰的利益人民。中国政府甚至拦截了国外救助六四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人保捐款。主席先生，当我们讲到人权时，人权委员会不应忘记我们星球上的大多数读者。正如我们在20世纪所了解的那样，被压迫者甚受苦难，普遍的成了无辜的牺牲品。西藏的人权状况就是一个例证。中共当局在西藏严重的制度性的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却没有受到惩罚，国际社会只是袖手旁观。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执行的政策。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曾经认为中国革命真的解放了西藏，我们曾真正的相信北京领导人的说法，以为中国帮助西藏从所谓农奴之下获得自由。但是当我们接触到有关西藏真相的自由信息后，就再也不相信这个政府灌输给我们的那些宣传了。主席先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行入藏40多年之后的今天，藏人的基本人权包括言论自由、传播和奉行其宗教的自由，以及保护其特殊文化和语言的自由。举办所谓社会主义再教育学习班，强迫和尚和尼姑，谴责达赖喇嘛，逼迫他们宣布支持中国政府制定的班禅喇嘛的专制领统， 据上个月的一项人权报告说，11000多个和尚和尼姑由于反对这种灌输思想的学习办而遭到驱逐。达赖喇嘛在今年3月10日的讲话中，将西藏的这种现状描绘为一种胁迫、压制和恐惧氛围的再现之见证，令人想起文化革命的那些岁月。主席先生，许多中国人都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继续的这种暴行。当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到西藏的真相时，这种看法无疑会传播开去。许多中国人也将支持达赖喇嘛通过协商与和平解决而寻求真正的西藏自治的方针。但是在中国的某位分析者认为，中国领导正在就他们所忧虑的西藏问题拖延时间。1999年年底，一份秘密的中国文件透露了一位高级中国官员的说法：我们无需与达赖喇嘛对话，达赖喇嘛回到中国将会带来巨大动荡的危机，我们那时就无法控制西藏了。达赖喇嘛现在已经很老了，最多活10年就会死去，他一死西藏问题就永远的解决了，因此我们必须用巧妙的方式阻止他们回家。在这种情形下，西藏人民或就这个问题来说，中国人民没有其他的途径，只能向注入人权委员会的讨论会呼吁，委员会的有关机构应该继续为中国和西藏的人权状况提供资料。人权委员会有道义责任去出示各个国家无论大小为他们的忽视人权而承担全部责任。人权委员会也不应当忽视这一事实。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位成员国正在把一个10岁的西藏孩子扣押，使他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犯。总之，主席先生，如果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要求21世纪的人权有令人信服的概观，各个成员国就不能忽视西藏人民在20世纪所遭受的苦难。我们不能忽视世界上这个持续时间最长的非暴力自由抗争。因此，对于人权委员会来说，今年完全有必要就中国人权问题采取协调行动，并通过一项决议。这将会大大的有助于促进和保护中国和西藏人权。谢谢你，主席先生。请继续收听新闻。莫莉花女士在西藏人权和对话讨论会的发言。
各位朋友，西藏人流亡的哀歌已经吟唱40多年了。作为一个在中共专制下长期被蒙蔽的中国人，我是近几年流亡海外才开始了解到西藏问题的真相。1998年3月，我访问了印度达尔萨拉流亡社区和达赖喇嘛，才开始面对10几万藏人被迫流亡，近百万西藏人在中共统治下的几十年中非正常死亡这样一个严峻的史事。面对一个弱小民族长期被欺负、被杀戮、被迫背井离乡的血泪历史，我为我所属的汉民族深感羞愧。我们汉民族曾经因为落后长期遭受外族侵略，我们美丽的圆明园曾经被外族烧毁，但一旦我们有了强大的武力，我们却去欺负比我们更弱小的西藏民族，却去炮轰他们的圆明园。当然，大家都知道，一切民族人权问题都不是民族间的问题，在我们汉藏两族人民之间没有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统治者为争夺疆土扩大权势所制造出来的问题。各位朋友，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绝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赞成中共当局长期以来所执行的西藏政策。早在50年代，就有一批进入西藏的中国军人，他们在了解了当时西藏情况后，曾经向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上书，要求中共当局对西藏采取温和的政策。他们认为 不需要派大军进藏，应该尊重当时的西藏政策，保护藏族的文化宗教传统。还有一些中国军人在镇压西藏人民的起义中不愿意去屠杀妇女儿童，但是这些善良正直的中国人都被打成反党集团和右派分子，被用铁丝捆绑夹送回内地劳改。这以后的30年，关于西藏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声音。直到今天，我们一些在海外已经获得自由的中国人，在为自己的民族争取人权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起西藏人民的自由和人权。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汉藏协会组织，希望能沟通增进汉藏两族人民之间的了解，争取让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早日返回家园。为了这个目标，不仅需要我们中国人的努力，国际社会也有义务尽一切努力去促成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的对话。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不能无视西藏人民长期遭受的苦难，不能不去维护他们的基本人权以及他们保留其特殊语言和文化的权利。借此机会，我向在座的参加人权会议的代表们提一个问题：如果人权委员会不能维护几百万西藏人的权利，不能保护成千上万像我一样遭受破坏的中国人，那么这个人权委员会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如果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只敢去谴责那些违反人权的小国家，却不敢谴责世界上最大、最后、最不讲道理的一个专制政权，那么这个委员存在的价值在哪里？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回答我这个问题。在座的朋友都知道了，这两天中共代表团想尽一切办法想阻止我的发言，我在人权大会上的发言机会因此被取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害怕我讲话？这是因为他们害怕我说出真相。希望达赖喇嘛返回家园。现在的问题是，中共的专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内，而是扩展到联合国来了。大家都看到这里的一个庞大的中共代表团，他们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这里拦笼贪图利益的国家代表，只是为了在这个会议上压制不同意见，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在这里反人权，干扰和破坏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正常功能。第56届联合国人权会议还没有结束，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帮助我重新获得发言的权利，谢谢。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事实要闻节目中，请
继续收听大真为你们介绍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这种选择必须是在没有他人干涉的情况下自主进行，因此不管是什么样的决定，都只能无中国干涉的由西藏人民自己去决定。多年来，达赖喇嘛多次呼吁在国际监督下，为了决定西藏人民的愿望而让西藏人民自己去投票，这也是符合基本国际法的最佳途径。公历1961年联合国大会第1723号决议明确承认西藏人民拥有自决权利，联合国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对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剥夺。公历1965年联合国再次通过2079号决议作为对前项决议的支持。印度总理尼赫鲁于公元1959年12月17日在下议院发表讲话时指出，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以史事证明西藏的真相。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达拉加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列。